好，那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您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主日的早晨，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灵命得到苏醒，更让我们知道今天真的主在这殿中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那话语极深奥极奥秘，我们无法完全测度，求主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来认识你，让我们来了解你。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就继续我们上一次读那个使徒行传啊。这个是我们读经班的主要的经句，我们一起来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很特别的，圣经常常3:16都是很特殊的经文啊。像这一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看待它的态度不是看待一段普通的文字，而是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可以得以完全。那完全不是只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是怎么样预备行神要我们所预备的各样善事。我们读圣经啊，不是只是为了要从圣经里面读取圣经知识，或者是基督教信仰的知识啊。这边有几个重要的信念，第一个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既然是神的话语，摆在上面的字句就不是随随便便的。圣经这个厚度呢是有限的，凡记在上面的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是我们生活信仰的最高准则。而且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它是活的，它也会借着我们读经的过程当中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读经是一个属灵的活动，我们知道我们不只是在读圣经的话语，同时也是借着圣经神向我们说话。第三个是相信一个人若喜爱遵行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啊。这个有福就是会经历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所以读经绝对不是一个知识上的活动，而是灵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当我们读经之后，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若照着神所要我们做的去行的时候，我们就有福。这个最大的福分是什么？主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们跟随神的脚步行，神常与我们同在，这是最大的福分啊。那我们读经班要求是再讲一次，这个是每次上课读5章，然后要参加随堂测验，也不无故迟到早退，要有良好的上课态度。那主要是我们面对神话语的态度啊。那这就是我们读经班，所以我们上次也再次强调说，我们读经班不是讲经班，就是说大家没有读经就跑来这边听人家讲一段圣经故事，不是这样，也不是查经班，因为我们一次5章的进度是非常多的，没有办法一字一句的去查。来这边就是我们读过圣经，我们经过这一次的课堂上面讲话，只是帮助大家抓住一些可能读的时候没有抓住的部分，我们就稍微再 review 一下，重点还是在各位读经哦。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高兴，我们有这个2堂大家聚在一起，好久不见了啊！对，今天这个盛况也好久不见了。那我们今天就很高兴了，我们一起继续来读我们的《使徒行传》。我们上一次提到过《使徒行传》的详细分段里面，我们是借着《使徒行传》第1章的第8节所提到的这个 key verse， 就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耶稣的见证。所以我们依照这个呢做比较详细的分段。我们上一次分享的就是第1章到第2章是在我们左边的这一块， 在耶路撒冷见证的前半部，然后之后呢就会有教会发展以及所接受迫害的这些个部分。我们上次提到过，在主耶稣基督被钉十架然后复活向门徒显现40天之后，我们的教会在五旬节的时候诞生，这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是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在使徒现在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或许大家也可以看到有很多起来作乱的，或许是要恢复以色列人国家荣誉的那些人，兴起一批人要去叛乱。后来这个首脑被抓住以后，整个组织也都溃散了。那他们也认为或许可以应用在这件事情上面，但是在主耶稣基督死后复活，整个教会开始诞生，当天信主的人就好几千人，3000人，这样子的教会就成为之后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基石哦。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这个刚开始的教会，它是一个怎么样子扩展开来的一个教会。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看到其实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超过60%以上都是基督徒，都是属神的信仰，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当时是怎么样开展的，我们可以从这一次教会发展以及所受的迫害里面提到有几次的考验。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第3章到第7章，但是各位读的圣经是从第6章读到第10章，我们的考题也是第6章到第10章了。那这里面所 cover 的有3次外来的考验以及2次内部的考验。我们现在教会能够运作能够发展，都是有经过一连串的过程，而且我们有圣经做很好的根据。在当时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子来面对从外面来的一个攻击，以及在教会内部所产生的一些考验。第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打开圣经第3章，使徒行传第3章开始。第2章最后我们提到了这个众人听了彼得第一次在教会历史上第一篇信息，彼得所提出来的信息里面讲了，大家听了扎心之后就说我们要怎么办，他们说你们应该按照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罪得赦。于是当时门徒添了3000人，他们在一起生活，然后呢感到非常喜乐。到了第3章就开始发生了一件事情，这边说伸出祷告的时候，他们犹太人原本一天有3次祷告的时间，这个伸出呢就是大概下午3点左右的时间啊，他们就到圣殿里面祷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在那边行乞，要求过路来这边圣殿敬拜的人给他们周济，就有了彼得跟约翰要进殿，他就看到他们就向他们求他们周济。然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们，他就说你看我们，那人就以为有什么东西可以得，但是他要的基本上我们可以知道他坐在那边要的是什么，大部分都是金钱财物，让他能够果腹，让他能够生活。但是彼得很清楚的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要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这个人就起来跳跃行走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神迹在那边出现。那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知道，我们在向神祷告的时候，我自己有种感觉，我们是不是求的还是很多的物质，还是很想着说神啊请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但是神要给你的是生命的改变，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却忽略了。那在这里呢，这个人他求的是财物，但是他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他坐在这边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不能行走，现在他解决生命最根本的问题，让他能行走，他的生命一定可以得到全然的改变。于是他就怎么样，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了，这是一个非常惊讶，大家都说 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这是难免的。看到一个他们平常，他不是第一天在那里，他很多人他在那边大家来来往往都会看到的，看到这个人他能够跳跃行走，这是何等美善的，他们就赞美神。于是呢，这些人那些人正在所罗门的廊下拉着那人，拉着彼得，那就是很高兴，他自己本来不能行走，他现在可以行走，就抓着彼得，就跟着他们一起走。那这里面呢，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图，每门可能就是在进入女人院的那个门，那下面有一个Beautiful Gate， 然后旁边是所罗门廊，也就是说他在医治的地方是在哪里被医治？他是在美门口被医治，然后呢他就跟着彼得走，然后后来呢众人聚集在哪里？所罗门的廊下。那所罗门廊下是很容易大家可以聚集，因为他有一个屋檐在那边，可以大家在那边说话，聚集讲道很容易，主耶稣也在那边跟大家讲过道，所以在那里大家所以如果说按照时间上来讲呢，或许那个人跟着他，照理讲应该是进入美门然后敬拜，出来才会到所罗门的廊下，所以可能也可能那个人跟着彼得约翰进去感谢神，然后出来到了所罗门的廊下，于是他们就在那边一起众人聚集。彼得很特别，他看到这一群人，他也立刻不放过任何的机会，就对百姓说这是彼得的第二个信息，他说为什么把这个当作稀奇呢？难道是我们用我自己的能力做这件事情吗？不是，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这边提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提到了主耶稣是神的仆人，而且呢你们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释放他，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弃绝了谁？圣洁公义者。主耶稣是神的仆人，主耶稣是圣洁公义者。这对于犹太人而言，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不会把圣洁公义者随便放在一个人的身上，他是那圣洁公义者。而且呢，你们杀的是谁？是生命的主。所以在这边提到了彼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出了主耶稣基督很大的一个身份，他是神仆人的身份，这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了神差派他的那弥赛亚有神仆人的身份，而且呢他是圣洁公义者，唯有他是那圣洁公义的，然后他是生命的主。那生命的主也有所谓的，他的意思就是生命的源头、创始者、元帅，硬说他就是生命的作者。你们把生命的创造者给杀了，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和冲突的地方。你们还记得彼得在主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这边大家问他，你就是同意你们同在一起的吗？你不是跟随的耶稣的门徒吗？他怎么说？我不是。他说不是，不是说随便说话，他是害怕，他是非常的害怕，说如果牵连到那个主耶稣，那个时候牵连到主耶稣，那我是不是也要被关了，也要被抓了？这个时候彼得却有很大的勇气说，是你们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他，这是很大的勇气。他也清楚的说到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人能够得到医治是什么原因？第十六节，我们因信他的名，谁的名？主耶稣基督的名，是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们看见所认识这人健壮，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面前全然好。所以这全然是主耶稣基督的大能，那我们因着信心让这件事情来成就了。所以他没有，他把荣耀真是归给神，归给主耶稣基督，所以知道这个极大的神迹不是他们做的，是主耶稣基督靠着借着他们的信完成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强调这件事情说，他知道你们是出于不知，官长也是如此，但是因为这样神的这个 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应该要悔改归正。这个归正有转方向的意思，其实悔改本身就有转变方向。悔改不是说啊道歉啊我错了我要改，真正的改是把你的生命的方向从往神那边远离的方向转回到向神的方向，这就是真正悔改的意义。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如果我们愿意悔改归正，我们罪得以涂抹，这个不是说我们悔改归正可以把我们的罪涂抹，而是说我们悔改归正之后，神愿意洗净我们的罪。这也是我们决志信主之后，神所在我们身上产生的一个恩典。有两件事情之后，就是安舒的日子会来到，而且主耶稣基督将会再临。这安舒的日子呢，比较不容易解释，但是一般人相信就是那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进到神国的那个过程的那种心境，是一种安舒平静的。这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在他里面是有平安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得到了这样子的，我们悔改归正，我们罪得以涂抹，然后我们就会有安舒的日子，而且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他最后讲了一段事情，就是神要兴起先知，你们不听从就要全然的灭绝，所以你们要悔改归正。他在这边讲了很重要的话，第二十五节说，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差他们到你们这里来，赐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这就是他讲的很重要的一篇道，字字铿锵有力。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在第四章一开头就有说，信道之人就有许多。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我们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来的考验。为什么？因为从第四章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第四章说到祭司守殿官撒都该人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的道理。那他不是，其实在圣殿里面是可以传讲神的信息的，但是呢他们讲的信息不是撒都该人，不是祭司他们喜欢的听的，因为他讲的是死人复活。那死人复活的道理，可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极大的奥妙，极大的恩典。还有就是我们盼望死人复活，与神同在啊。所以这个法利赛人他也相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到末日死人会复活接受审判这件事情。但是我相信他们比较在意的是说，他们讲到那他们所杀的那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神叫他复活，他们就很烦恼，传说死人就很烦恼，就下手要抓住他。但听到之人，第四节说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有五千。第二天他们就开会，在耶路撒冷开会，有祭司、大祭司亚纳、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在那边跟大家，他叫像是要审判他。第八节说彼得怎么样，他被圣灵充满。你还记得我们如果看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他第十七节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说什么怎么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个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的。我们可以清楚啊，在这里就很清楚知道主耶稣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在这里面他们在这里就被圣灵充满，就放胆讲论神的道。他讲说 你们怎么查问我这人怎么得了痊愈？你们应当要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得痊愈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很大的控诉，就是照理来讲，祭司这些他们的领袖应该是比他们早于先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因为他们在理论上应该是更亲近神的人，结果反倒他们看不到。他就很清楚地说，是你们应当要知道，使这人得痊愈的是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于是他就说，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还记得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要做什么？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看了彼得到现在有三次的讲道，都提到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是基督，主耶稣是基督，而且要靠他的名可以得拯救。这里更强调是别无他名，这就是真正的见证。我们见证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是基督，见证主耶稣基督是得救的唯一的方法。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第十二节大家可以把它背下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他得救。很清楚的知道，大家看到这些人见到彼得约翰的胆量，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彼得在当时三次不认主，是在当时环境政治啊社会啊各样的环境，就是说把他压得吓到。我们都会知道彼得是一个很直爽的人，他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可是在那种环境他就压抑着，因为那个环境是很可怕的。除了以外呢，彼得约翰他们原本是什么身份？他们是渔夫嘛，是打鱼的。渔夫需不需要很高的知识？一般来说是比较不会。他们有没有上过正式上过学，我们都觉得很怀疑。一个渔夫可能不需要做这件事情，而且在当时他还不是在最繁华的地方，他是在什么，在加利利当渔夫，算是对他们讲算是比较偏僻的地方。他们在偏僻的地方是打鱼的，现在在哪里？现在在他们国家的首都。他们在首都里面面对的是谁？面对的是不是法官而已，面对的是祭司。他跟他们讲神的话语，我们会觉得我们比较不敢嘛。你不太可能说到了 UCLA 数学系跟他们讨论数学，当然你们在座可能有人可有这个能力，那你我的话呢就像是打鱼的，在里面就不太可能做这件事情。能够做这件事情靠的是什么？圣灵。所以他说看出他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对他们来讲本来以为这件事情是很好处理的。这些人看那个样子就知道没有什么好怕的，把他们叫过来骂一骂，吓他们一下，搞不好就解决了。所以后来他就是叫他们讲，但是他们有一个顾虑，说我们当怎么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就真的做了。他又不是在房间里面做，他就在大庭广众做，每个人都看到，我能怎么办？只好把他叫到下面来，就禁止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那彼得约翰就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很多的基督徒就看到这句话呢，我们会用这句话来帮助我们。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或许不知道该要怎么做，那我们就会用这个话来告诉我们自己，我们应当听的是神的话，而不是这世上的话。但是我们不能靠着这个话就顶撞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弱，而是说这个世界上面的权柄也是神所设立的，但是他们的权柄是源自于神。如果他们在施展超过神所赐给他们权柄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权柄高过他们的权柄，我们就是要按照神的话语来做，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而不是就软弱下来。所以就好像有些国家不能够传福音啊，那我们就还是在那边传福音，它不合当地的法律，但是合的是神的心意，这是里面的道理。 所以我们继续看第四章的后面就有说，这个人原来已经四十多岁了，也就是说他其实已经是不能行走四十年了，照理来讲他应该是不能够被医治，所以他这边路加就特地描写这件事情。我有时候都会在想，我们常常会忘记路加他本身的身份，路加是什么身份？是医生嘛。你就一个医生的角度来看，他可能要读很多的书，他可能要想尽办法来去医治他，而且他判断不能医治。这两个彼得约翰讲一句话医好了，对于一个医生的尊严而言，对不对？他一定是感受的比别人都还深。当他写的时候，我相信是非常的认真，说他医治好了，这个人四十年没有走路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听到这句话，哎，我应该看前面，他们这些人结果是什么？官长责罚，因为见他们的胆量，把他们放了。但是呢，门徒怎么样？门徒就同心合意的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这边讲到诗篇的第二篇一到二节说，外邦为什么争闹，而且真的就发生了，希律和比拉多外邦人以色列人就在这边聚集，准备要去抵挡主的受膏者。那他是不是说，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会说啊，神啊，请你不要拦阻这些抵挡的作为，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讲道。他们求的是什么？让我们放胆的讲道，让我们放胆讲出来，我们不会被这个攻击所害怕。所以我们不是期待没有这个拦阻，我们不是期待这个我们信主的道路就一路畅通，而是在这个世界险阻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胆量放胆来传讲神的话。这是一个我们自己常常要知道，我们常常有人会在服事的道路或者是在传福音的道路，会觉得说遇到拦阻说啊，这个是不是不是神的心意啊，这是而是用一个结果，用一个环境。那如果有一件事情很顺畅，我没去，我打个 hello 他就说好我要信主，你就觉得哦，这真的是神的作为。这个可能会发生，但是这个我们不能期望每一件传福音都是这样发生，而是真真正正会遇到险阻发生的。主耶稣也说，这个世界的王恨我，他也会恨你们，因为你们是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哈。好，那我们就看到当时的人是这样。接下来这是第一个考验，每门事件考验，照理来讲，就那些祭司的眼光来讲，我把他们吓一吓是不是就没事了。门徒们跟当时的会众度过了这件事情，而且更加放胆的传讲神的话语，而且说是圣灵充满放胆传讲。我们上次也提到圣灵充满的目的是什么，圣灵充满常常目的是要我们来去完成神要赋予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而在这里我们看到，当初五旬节圣灵充满的过程当中，他们讲了方言，是把神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重要的见证事实传讲出去。现在他们圣灵充满是要放胆传讲神的道啊。那接下来呢，就讲到了他们下一个考验，是一个内部的考验。我们先看，在当时他们住在一起，大家都一心一意的在那边生活在一起。当初我们看到第二章里面讲到他们在那边擘饼啊、敬拜啊，生活在一起非常的喜乐，没有一个人说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可以公用的。那这里面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人，是巴拿巴。巴拿巴像是之后跟之后有一个对比，巴拿巴他将他自己所用的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巴拿巴叫什么名字？约瑟，生在居比路。他是约瑟，他叫约瑟。巴拿巴是门徒给他起的名字啊。那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那一般来说，你们会给人家取另外一个名字呢，常常就是因为他的个性显出来。那他的个性呢，就是劝慰子，对人有特别的关怀。我们可以看到后来他在 后来保罗信主之后，也是他带他带着保罗去见使徒的，因为当时保罗是让人家害怕的。所以巴拿巴在这边提出来，他自己在当时把自己的田产卖了，摆在使徒的脚前。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亚拿尼亚，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我们可能这段经文看到好多亚拿尼亚哈呀，所以大家要稍微注意，不是都混在一起，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名字哦。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卖了田产，那私自留下几分就摆在使徒脚前。我们可能会讲到这件事情，是尤其是对我来讲一直都是很大的困难，因为这对夫妻基本上他们做的不是一件坏事，就说他将他田产卖掉，没有人要他卖，这个都是自愿的，没有人要他愿意卖已经不错了。我们都会觉得说给五块给十块给两个小钱这些都很好啊，他不是做一件坏事情，他们就是留下几分，我们甚至会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嘛，情有可原，他又不是做一件坏事。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说彼得说为什么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讲了第四节，说田地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你卖了你自己做主啊。他这个强调一件事情，说这些钱你可以做主啊，他不是在强调说你怎么没有全部拿来，而是说你自己做主，你也可以，你就说哦，我这个田产卖了10000，我自己留下了2000，然后我8000拿出来，讲出来就好了。可是他却要说是全部都交在前面，然后亚拿尼亚的夫妇都因为这个样子而被拖出去。这件事情是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真的是内部里面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是不是让人家觉得好像压力很大。我觉得我们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会对于钱财，就说你如果说侵占钱财会盗取钱财，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是错误的，但是盗取清誉这件事情可能就比较少人去在意。盗取清誉，我明明不是这样，我在大家面前表现的像是这样，让大家误会我是这样好的人，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而且其实这是在当时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圣洁，在神圣洁的团体当中，你沾染了这件事情，人员之间的互信会 break。 你在这边假装好人，对于一个刚初期的教会要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如果在里面都是一群虚假的人，这个教会可以成长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在这里面我们也要讲到一件事情，之前牧师在上的时候呢，跟我们提醒，在圣经里面有四个时期，就是每到了一个新的时期，神会用一个比较严厉的做法来去确立神人在神面前敬畏的心。第一个事情就是在刚开始出埃及设立献祭制度的时候，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就怎么样献上燔火就被烧死。他做的一件事情也不是他是去献祭啊，他就是怎么样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去献，他对于神的那种敬畏的心失去了。这个就在当时就用很严厉的方法把这件事情完成，而且是在典礼的中间他们还要继续做这件事情。那个时候的摩西啊亚伦都还要继续按照敬畏的心将这件事情完成。这是在新的时代出埃及献祭制度开始神用这个方法。第二次是当他们进到迦南地应许之地刚开始的那场征战之后，有一个叫做亚干的将那当留下当灭之物，他们就留下这个留下，有人就 link 就说把当时亚干留下那些当灭之物的那个留下跟这边讲到说私自留下几分是同一个字。那当然也有一些相关，就是说这本来不该你留你把它留下来。亚干在这个地方，那神命他将石头打死， 他立下战功啊，每个人就他能够攻到那里，但是却遭受这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大卫迎回约柜到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好心的人，他是乌撒，他在用车子抬着约柜，然后后来因为颠簸，那个约柜要滑倒，他就用手扶，这很自然嘛。但是因为这个动作，他就怎么样，被神击杀。那这也是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约柜不可以用车子来推，而且约柜你本来就不应该乱碰。这件事情在过去每个人都一定吓死了要遵守的，但是因为那一段时间以色列人失了对神敬畏的心，于是他会去做出这个动作，那神也在这件事情上显出极大的威严。第四件事情，就是在教会诞生的时候，亚拿尼亚欺哄圣灵而断气这件事情。所以有这四件事情，都是因为圣经就是教会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刚开始的时候神会用一个比较严厉的态度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强调一件事情，我们这个有一个概念，我们之后大家又再去读旧约的时候，就会知道每个时期神在那里会彰显他的威严，在比较严厉的来处理这一件事情。然后第十一节，全教会的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那当然我们这个我看了我也很惧怕，但是这个惧怕不是纯惧怕，是敬畏。大家会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牧师常常在这个崇拜的时候要求非常的高，你有没有用敬畏的心在那里？不是说啊，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可以用活泼的敬拜，但是你千万要记得你是在神的面前。我今天不是在牧师的面前，我今天不是在司会的面前，不是在旁边左邻右舍的面前，我站在哪里？在神的面前。你要用敬畏的心，敬畏但不是敬畏就远离啊，或者是整个，但是你要有活泼的心，因为你知道神爱你，因为你知道他是那当敬畏的，你在那边敬畏他。这就是我们到圣殿崇拜的时候要有这样子的心哦。那这里面就你看，主借着使徒行了许多神迹奇事，没一个人敢贴近他们。这我一看也惊讶说啊，那这样子很可怕。这个其余的人其实是有其余的人哦，其实有一个解释，就是那一些不信主的人，那一些想要作假，就是说在这一件事情之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在这边盗取清誉，我想要虚假的人，我就远离，不敢贴近他们。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意义啊。但是大家都很尊敬他们，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又越发增多了。这个其实是让我们用人的角度来看是很惊讶的，说哎呀，你这个越严格，人家怎么敢来啊？我们现在真是对抗这个祭司，对抗罗马政府都来不及了，他尽量来啊。不是啊，很严厉，这件事情我们很重视。这件事情越结果是什么？越发加添，我们不能忘记这件事情。那但是呢，这些使徒他们遇到的事情没有停下来，大祭司和他的同人还有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记恨，就把他们抓住了。他们是因为记恨把他们抓住，而且呢，但是主在夜间将他们释放出来。他说什么？这个主的使者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这个是我们看这个很简单的话，他们放胆传讲，就又被抓，蹲在牢里，看到天使了，带他们出来。哇，太好了，我们回去吧，不，再回去原来刚刚被抓的那个地方，啊，又要再回去。这件事情不容易，他们是在那边被抓的，现在被放出来，还要再回到原来地方，讲什么？生命的道，这是一个不能够拖延的事情。他们听的话，第二天立刻天亮就去教训那些的百姓。 那当然那些官长本来要把他们抓回来，可能又要再做同样的事情，结果发现他们不在，他们本来又要带他们去，但是不敢太严厉对他们，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那第二十八节，把使徒又再叫了来以后呢，就说我不是严严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我觉得这句话就也真的是蛮弱的，我不是叫你们不要讲了吗？是不是他们本来是要很严格跟他说，你怎么可以奉这名的人传道？我不是跟你讲了吗？他说彼得跟众使徒跟刚刚讲的那句话一样，但是刚刚讲的是你自己酌量吧，他现在讲的很直接，顺从神不顺从人是什么？应当的，这是应当的。他们在当时遇到的艰苦环境还是存在的，但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应当的。于是他们就有一个人叫加玛列。好，我们继续看他讲了说，第三十一节说，神用右手将主耶稣基督高举，他叫主耶稣复活，将主耶稣基督高举，让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很强调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连悔改的心都是从神而来的。不要说哎呀你我这个好产品因为我是货啊，所以我去哪儿买的，不是，是你悔改的心都是神赐给你的，不要觉得这是你的，好像你在这边也有一份哈。我们也是存着谦卑的心，那你因为可以悔改，神他愿意赦罪，这个恩典就赐给我们。之后有他们公会的人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但是有一个人叫加玛列。加玛列是谁呢？加玛列是一个教师，他不只是一个教师，他是拉比中的拉比，他教的是拉比，他不是只是教老师而已，他不是只是教学生而已，他是老师的老师。所以他有很有名的学生是谁？保罗嘛。所以加玛列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些人如果说是人来的，你真的吓一吓就散了，那如果散不掉，那你真的是要小心了。那这件事情呢，就说若出于神必出于人必要败坏，出于神就怎么样，你们不能败坏，你无法败坏，而且你越去做这件事情越是什么，攻击神。好，你如果知道自己的斤两，就不要随随便便去做这件事情啊。然后这件事情他们就很高兴了，因为第四十一节他们被释放了，他们心里怎么样？很欢喜。他们释放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是因为什么欢喜？是因为被释放了很欢喜吗？他们是因为什么很欢喜？对，他们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啊。我们要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受迫害还不容易，你得要配能够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而受到压迫，这不容易。你看主耶稣也在这里讲说，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二节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当日应该要欢喜快乐。在讲登山宝训之后也说，若有人因我的名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恶事毁谤你们，你们就当欢喜，因为这个世界的神一开始因为那些人一开始就是这样啊，错了。所以这是很欢喜，我们能够为神的名受辱，其实是应该是要很高兴的。然后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第二次的外来考验，就是什么？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第二次的外来考验，因为他们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继续怎么样？ 继续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来传耶稣，为耶稣做见证。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停啊。之后就是第六章是这个饭食管理的事情。因为在当时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其实在当时是有很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啊，因为信主的关系，他们原本在外邦的会在这边跟大家一起生活在一起。但那这一群，还记得五旬节有这么多从外面来的人，他们留下来了，他们在那边一起生活的确是不容易，尤其是孤儿寡妇，他们没有谋生的能力，在那里都是在教会大家互相帮补，将这个事情生活下去。但是因为可能是照顾不周，或者言语，他这边讲的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来发怨言，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他们发怨言，说我们这边的寡妇被忽略了。那这件事情就产生了，说教会内部又发生了一件事。刚刚教会内部发生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亚拿尼亚的事情，这次又发生了饭食管理的事件啊，这个我就心有戚戚焉了啊。饭食管理不容易啊，但是呢，这边就讲到说，就当然是告诉门徒，那门徒很清楚的就说，让他们去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适合的哈，他们就要找另外的人来去做这件事情。那他们有几个，这是第一个原则，就是他们撇下神的话来去做这件事情是不合宜的。你变成说整个教会都在忙着饭食，这个不对嘛？他们不是在做这件事情的。但是做这件事情不是说那就随便找个人，要找什么样的人？他第一个要找七个，有三个重要的点：第一个要有好的名声，第二个被圣灵充满，第三个智慧充足哦。所以管饭食的不是随随便便，是要这三个很重要的。好的名声这件事情，我们会觉得说，哎，怎么会在教会里面会讲到要有名声这件事情？在原文里面是跟这个见证有关系的，是说它是一个有见证的。在教会里面有好的名声，应该是它是有活出有见证生活的那样子的人，不是只是说啊，大家他这个人在社会上很地位很高啊，他是个很成功的人啊，或者是他怎么样啊，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过有见证的生活。那被圣灵充满也是很重要的，被圣灵充满这个就不是像我们之前讲的是一个为单一事情做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圣灵充满，而是常有圣灵在他生命当中，他在做事情的时候是依照圣灵的指示来做。然后智慧充足，就是他当然还是要有一些智慧跟才干来去做这件事情。于是呢，就选了七个人，那这件事情就解决了。解决了的结果是什么？门徒又加增，又兴旺。所以这件事情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在尤其在当时的教会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现在教会也一直有这样子可能的困难。那当你处理的好，按照圣灵的指示来去做事情，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去做事情的时候，是不会怕的。门徒是会，神的道是会兴旺的。那牧师在这里也给我们整理了，就是说处理教会的事物有几个重点，就是成长中的教会也会有问题。当然不成长的教会是一定有问题，但是成长中的教会也一样会有问题。那这个问题在当时就发生了这样子的问题，那也有亚拿尼亚也是其中一个问题。所以教会的领袖必须要清楚知道这个优先次序。这边讲到说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然后他们应该要专心也祈祷传道为事，然后要选出合神心意的人来分担责任处理问题，还是要有专责的人来去处理问题，不是说这个事情我们当作没有，我们就是一直祷告，这个事情是要处理的啊。然后呢，这些人要得到公开的授权。这边有提到说 使徒祷告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啊。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公开的授权跟认可，然后呢，神的道因此就兴旺起来。那第三次的殉道，第三次的考验就是斯提凡殉道这件事情，因为这一位管理饭食的人，他是大有能力啊，不是说派你管理饭食你就一直待在厨房，管理饭食还是要靠着圣灵在宣讲神的福音。我们聚在这里是为了什么？见证主耶稣基督。啊，我们在这边是为了见证主耶稣基督，是来亲近神、敬拜神、宣讲神的话，见证主耶稣基督啊。那斯提凡他蛮有恩惠能力，在那个时候就跟有几个人就开始辩论起来。那这里面呢，这个利百地拿在原文有自由人，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人是被罗马政府给抓去，后来释放出来的人，我们称之为自由人。然后跟斯提凡来辩论，那斯提凡就是有圣灵的智慧在里面，众人抵挡不住，他们抵挡不住就常常怎么样，买人出来讲假见证，说他谤读摩西和神的话，然后就又带到公会去，公会去，然后又设下假见证，就说这个人不住召见圣所和律法，然后他还说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要改变摩西交给我们的规条。于是斯提凡就有一个很长的一篇见证。那这很长的一篇见证呢，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是自豪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于是呢，他就从亚伯拉罕说起，讲到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然后之后呢，族长的过失让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然后呢，之后又讲到了摩西得到拯救，在当时他们杀婴孩，他就得到了拯救，到了法老的女儿那边学习了一切的学问、说话形式，但是犹太人还是弃绝摩西。他在这边他讲你就是顺顺的看，可能没有注意到，其实实际上真的是很有智慧。他不是只是讲一篇讯息，他很清楚的知道，他 point 到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从一开始你们就没有要遵守摩西，一开始摩西救你们，你们也不理他，然后摩西蒙召要领百姓，其实我们如果看出埃及记可以看到，大家对百姓的大家对摩西其实是很有抗拒的。然后先祖呢，在第39-43节又有提到说，先祖其实是39节，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倒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还记得那个时候，哎，在这边东西也不好吃啊，在埃及有什么西瓜、韭菜，对不对？什么东西都有，我们还可以坐在肉锅旁边啊，哎呀，当个仆人什么关系呢吗？回家就有东西吃，很开心的啊。大家很容易这样，我们常常会讲说啊，我为什么要受苦啊？我好好的。其实不是啊，你进到神应许之地，那才是真正的好。我们为了半路的凉亭，我们为了那些虚假的物质，我们放弃了最好的神所赐的恩典，这真的是不值得。他这边强调一件事情，说什么？祖宗不肯听从。然后呢，在最后，照阿摩斯书所提到的说，你们在旷野是将祭牲献给我吗？你们做了这个圣殿，其实你们心没有在这里。你们做了这个圣殿，神不是拿这个当做他的居所。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也说，你这个天上的天都不足以让你居住，怎么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呢？所以这里面强调两件事情，他见他的摩西谤读摩西，然后召见圣所，这些都不成立，因为真正在做这件事情的人是谁？是以色列人。所以他的结论就在这里说，你们这印着景象新约而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的祖宗怎样你也怎样。 所以斯蒂凡不是清清淡淡的讲了一篇历史书，而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一切，你们在那边召见，你们在那边想要攻击我，其实都是见证自己的不是。你们修建先知的坟墓，只能见证当初是你们害死了先知，神所差派来的先知哈。所以大家听到怎么样？说啊，真是说得好。他们这个动作是很特别的，他们极其恼怒，咬牙切齿，而且是怎么样？57节，大声喊叫，捂着耳朵。这捂着耳朵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大声喊叫的关系，我想大家也不会误会，他们捂着耳朵是不想听谁讲话，斯提凡嘛，他们大声喊叫又捂着耳朵，这个人就是已经完全到了不可理喻，他们这一群人就是不可理喻的地步，他们就是想要除之而后快。其实他们不用到这个地步，当初斯提凡在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过程当中，一定都有讲到神真正的心意，他们那个时候就在抵挡，就在辩论，然后用假的事情想要去诬赖他。现在他又讲了一个很好的在这里面的见证，他们就捂着耳朵要拿石头来打他。后来他们真的就拿石头把他打死。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叫扫罗的，他在那边呢，他或许太年轻没有参与，他在旁边帮人家看衣服，所以这个描写是很生动的。你看圣经就觉得怎么他们咬牙切齿，大声喊叫，又捂着耳朵，还有衣服脱在旁边，为什么需要有人看衣服呢？他们为了要这个施展这件事情，衣服可能会这个拘束他们，丢这个石头，他们要把这个衣服，他们常常也会撕裂衣服啊，头蒙灰尘，做一些很 dramatic 的动作。他们在这边讲，他把衣服都脱下来，准备要丢石头给丢，不是给他，丢他石头。那这件事情呢，扫罗在那边，最后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大声的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主耶稣也有这样子，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但是现在神已经，主耶稣基督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启示给我们，我们应当知道的我们就应该要知道，这个我们到现在来讲，我们就没有这个借口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应该要知道。那这个时候扫罗出现了，他也喜悦他们被害，因为扫罗在后来占很重要的一个地方。牧师也说，在这个写法叫做过枝接叶法，就是你看讲斯蒂凡可能很重要，但是之后就没有讲到斯蒂凡，但在这个时候讲到了一个之后很重要的人物是谁？扫罗。因为之后扫罗有很多次提起他的见证，都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扫罗在这件事情上面接续了他自己的心，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再次的思考，在教会刚发展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各样的逼迫，受到各样的考验，但是他们靠着圣灵，不畏惧当时的环境，紧紧的跟随神，让这个教会在神的旨意之下越发的兴旺。也求主帮助我们，在现在的教会也一样跟随神的脚步，也一样听从神的话语，用敬畏的心，大家彼此合一，波饼交接，在我们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赞美你。我们很感谢主，今天是敬礼崇拜，有七位弟兄姐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敬，见证他们的信心，求主赐福给他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殿中一起来欢呼赞美神的时候，神的话语，神的恩典能够达于那些在主面前谦卑愿意受教的慕道友们。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